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六、第七课。那么这两课呢，我们要集中讨论的就是沟通这一方面的。第六课呢，我们会谈到夫妻的沟通啊，夫妻沟通有办法。那么夫妻沟通的秘诀是什么？第七课呢，我们就会讲到吵架的艺术。那么吵架也是属于沟通的一种哈。那么但是呢，第六课的这个夫妻沟通有办法啊，沟通的秘诀呢，它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比较多。如果我们放在这个通通放在第六课一起来讲完呢，可能时间就会变得很长。那么怕听众朋友啊听起来就是会有压力，或者是会觉得时间太长了很疲倦。所以呢，这个夫妻沟通有办法在第六课呢，我会把它分为两部分。那么一部分呢，我们会在第六课讨论；另外一部分呢，我们会把它放到第七课吵架的艺术当中呢，来继续延续我们第六课这个夫妻沟通有办法、沟通的秘诀这个课题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先进入到第六课夫妻沟通有办法。如果我问大家啊，从你们的生活经验里面，你们认为最普遍的婚姻问题是什么？大家可能会说婆媳问题啦、外遇啦，或者是经济问题啦、子女的管教啦、个性不合啦，还有可能是性方面的问题。不过呢，这些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，它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沟通问题。这些所有的婆媳啦、外遇啦、这些经济啦、子女管教、个性不合呢，都是因为沟通不良而导致的。比如说夫妻之间处理财务出了问题，往往是因为处理财务的过程呢没有好好的沟通。还有父母管教子女的方法不一致，也是夫妻间沟通出了问题。那么很多人以为性这种事情只不过是肉体的动作，其实呢，它也是夫妻之间最亲密的沟通。如果平常的沟通你都有问题啊，有状况，那么想要在性的关系上赤裸坦诚开放的沟通当然不容易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沟通啊是所有婚姻问题的一个根源。有很多人呢、找不出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最后他们就说是因为个性不合。其实呢，是两个人不够了解彼此，没有足够的沟通，越来越不愿意讲话，也越来越疏远。那么彼此做事情的方法不清楚，也不跟对方解释，以至于呢彼此互相的猜疑和不满。萧伯纳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要不要结婚不需要去勉强，因为结婚或不结婚到后来他们都会很后悔。真的如此吗？表面上好像有很多现象是被他说中了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婚姻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，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婚姻不后悔。婚姻的经营呢，有可能带入到像天堂一样的境界，也有可能步入到像地狱一般的生活。既然有这种差别，就表示呢，婚姻是由我们自己去努力经营的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婚姻变得很好，让人很羡慕很美满。婚姻呢是需要经营的，如果你放着不管，什么也不努力，它并不会自动的就变得更甜蜜更幸福。如果我们用储蓄来做比喻的话，婚姻呢就像夫妻两个人在婚姻这个银行里头呢联合的开了一个户头。如果要这个婚姻的户头能够加值的话呢，你就必须不断的往里面存钱，然后呢减少提款，那么你的积蓄呢才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有保障。如果我们不存款光提款，很快的户头里面呢就会透支，连本金都保不住。那么在婚姻当中，什么是提款呢？我们又该如何存款呢？既然我们刚刚说沟通不良啊是婚姻中的头号杀手，那么要维系婚姻的品质，让婚姻加值，就必须要先学会如何正确良好的沟通。 每一次良好的沟通呢，就等于是往你的户头当中存款，也减少了提款的机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谈一谈什么是沟通，沟通有什么技巧没有？哎，沟通是有技巧的哦，很多人是有沟没有通啊，所以怎么样正确的沟通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所谓的沟通呢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。既然是互动，就代表是有来有往，也就是你传递出一个信息出来，那么我接受了你的讯息之后呢，经过消化再回应出来，然后这个我的回应呢，就已经变成是一个信息再发出去，再引发你的回应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模式，是一直往前滚动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，沟通当中呢，有三个重要的元素，就是什么？说，还有呢，就是听，然后呢，是回应。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之所以会出问题，会产生误会或者是吵架，就是这个互动出了问题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讯息跟回应之间呢出了问题。我们简单的说啊，就是我们接受到一个错误的讯息，或者是呢我们传递出一个错误的讯息，并且呢做出一个错误的回应，就是说我们说错了，听错了，也回应错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要有良好正面的沟通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就是要说得对；第二，就是要听得对；第三，还要有正确的回应和行为。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来看说这一方面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好像做妻子的啊，做老婆的生日到了，很想老公呢能够为他做点什么，帮他庆祝一下，或者是送一点什么礼物。那么老公就问啦，你想要什么呀？做太太的就说，算了吧，老夫老妻了，送什么礼物啊，省点吧，哎呀，省点钱给孩子补习吧。哇，结果这个老公呢乖乖听话了，什么都没有送。哇，做老婆的气个半死。你们有听过这样的对话吗？这个老公问，你为什么生气呀？气什么？老婆就更气了，因为居然连我在生气都不知道，还问我气什么，就气上加气。我问你，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是在老公身上还是老婆身上？都有。是老婆没有把自己心里真正想说的说出来，而老公呢，也没有发现到老婆隐藏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啊，把自己真正想要的说出来，不要隐藏。别人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哇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猜啊，而且还可能猜错，猜错的话惹得一肚子气。那么我们要学习说出我们的想法。沟通的首要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说出来，否则光靠这个眉目传情啊是没有用的，你要说出来。但是怎么说是有技巧的，怎么样说才能够达到效果是有办法的。话不是说出来就好，说不好的话可能会达到反效果。一般来说呢，沟通呢其实是有五种层次的。沟通如果能够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呢，彼此间建立的关系呢就会更亲密。第一种的沟通层次呢，就是打招呼啊，两个人互道早安你好再见啊，这是很基本的见面礼貌，有的时候我们跟陌生人见面也会这样打招呼的啊。第二种这个沟通的层次呢，就是报告式，比如说今天你听了什么演讲啦，听了什么消息啦，告诉你的先生呢 好像先生下班回来告诉你上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个是消息的互通啊。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的沟通都是在家事上啦，孩子上啦，或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上呢，那么你们的沟通就是属于一种报告式的沟通。第三种呢的沟通的层次啊，是意见式的，就是呢你除了报告之外啊，还可以把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表达出来，这就是一种双向的沟通啊。 如果以电视节目来做例子，新闻报道是报告式的，座谈会就是意见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可以把他们的意见讲出来，是一个更深一种层次的沟通。那么这种沟通呢，常常会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种沟通啊比较是由上对下，是站在一种指导的角色。那么第四种层次的沟通呢，就是感受式的沟通。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第二种跟第三种呢，就是属于谈事情啊，谈观念啦、理论思想这方面的沟通。可是人跟人之间呢，最可贵的是人有感情，所以要谈出自己的感受。比如说我舒服我不舒服，我高兴我讨厌，我难过我快乐等等，这一种感受式的沟通。所以呢，你会跟你的另一半谈你的挫折，谈你难过等等，这样的一种感受比较是心对心的一种沟通。第五种的沟通层次呢，就是关爱式的沟通。这种沟通啊，可以强化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比如说关爱的语言，好像说我喜欢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辛苦了，这些呢就是我们关爱式的沟通。但是哦，不要以为关爱的这个沟通啊只是限于语言上的沟通，它也可以用很多的层面表现出来。比如说帮你做家事咯，你做的菜啊他把它吃光光咯，准时的上下班咯。可能呢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，可是他已经把这一句话，这句我爱你的这句话化成是一种行动实现出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学习明白对方的关爱语言是什么。那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哈，那么现在我们再稍微谈一下，复习一下。每一个人呢，表达爱的方法都不一样。那么有一本书呢，叫做《爱的五种语言》，把人表达爱的方法呢，分为五种，就是肯定的语言、相处的时间、收到的礼物、服务的行动跟肢体的接触。那么有的人表达爱呢，是不断的赞美你啊，比如说你好棒哦，谢谢你哦，你很漂亮，你做的饭好好吃哦，等等，这种肯定的语言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表达爱的方法是花时间陪伴你，比如说呢，陪你做家事，陪你看电影，陪你做这个做那个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是靠赠送礼物来表达他的爱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是帮对方服务啊，帮他做事，帮他洗碗，帮他洗衣服，倒垃圾等等来表达爱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喜欢用亲密的肢体接触，比如说牵你的手，拥抱你，亲吻你，来表达他的爱。要明白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呢，才能够产生关爱式的沟通，才不至于呢有沟没有通。那么请问我们跟另外一半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多半是停留在哪一种沟通方式呢？可能多半的人是停留在报告式跟意见式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夫妻的感情增进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晋升到第四跟第五种的沟通方式。夫妻啊，有的时候结婚久了，跟另一半的谈话很可能啊，很自然的就会采取这个报告式的沟通，反而减少了心灵上的沟通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为了体贴对方，不想让对方担心啊，就报喜不报忧，有的时候连报告都不报告了。但是这样呢，两个人的距离呢，就会越来越遥远。其实人跟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啊，不是地理上的，而是心的距离。如果心能够靠近，夫妻两个人呢的距离就会拉近。而心的靠近呢，靠的就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。所以在和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呢，不要只是采取这个报告式的沟通，可以加上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想法，比如说自己的孤单，自己的挣扎，自己的思念，自己的快乐，伤心等等，都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对方，也鼓励对方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，彼此的鼓励、安慰、打气。通常啊，男人比较不容易表达感受，女性呢，更应该小心，你不要让先生更不敢表达感受。有的男人呢，还没有表达完他的感受之前呢，做老婆的已经做了强烈的回应，结果呢， 你的先生就更不敢讲了，很怕以后啊再做什么感受的表达啊又引起老婆不愉快的反应。其实啊，如果你的先生能够在你的面前把他的感受说出来，甚至哭出来或者生气，你都要觉得很珍惜，因为他比较像一个人了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啊我们的先生把他的感受说出来，比方说啊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很累，压力很大？你是不是很担心工作啊？是不是最近下岗了，你担心家里的经济呢？就是帮他把他自己的感觉都说出来，会让他觉得啊你是了解他的。千万不要在言谈之间啊采取批评，好像是你根本都不了解我，我有多辛苦啊，我这么辛苦你只会说风凉话，我付出了这么多你都做了什么呢，你有本事就多赚一点钱啊等等。这些话呢我们都要小心不可出口，因为杀伤力很大。我们人说话呢通常都是喜欢批评，不喜欢说感受。在谈话的当中啊多半都是命令句，批判性的责备性的句子，像你这样不对啊，你应该要那样做才对啊等等。那么特别啊现在的景气不好，我们的情绪啊很容易就爆发哦。说话的语气呢一不小心呢就是批评跟责备。有一次啊是很久以前了，我生完孩子在婆家坐月子，那我在家啊很无聊诶，就在整天就在等我老公回家可以陪我说说话，帮我带带孩子什么的。结果呢那一天我老公下班了不直接回家，跑到朋友那里去谈事情了。哇我就哦一肚子火了你知道吗，结果到了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，诶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哇他其实是好意告诉我他要回来了，可是我已经一肚子火了，我接了电话劈头就骂，告诉他你干脆不要回来好了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跟你讲他听了之后都傻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这个他只不过是下班去朋友那儿转了一下晚一点回来，结果我就气成这个样子叫他不要回家。其实我是不是真的希望他不要回家？不是，我是希望他赶快回家。可是我说的是什么呢，你不要回来好了，我说的跟我所想的一不一样啊？不一样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我没有说出我的感受，我只说了我的批评啊，你不要回来这是我的批评。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我应该说，哎呀老公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很寂寞诶，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回来陪我，你却跑到朋友那边去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跟你讲这样说他会不会明白我的感觉？他会耶，他知道我是因为要等他回来陪我，所以我很寂寞我很难过我很伤心。可是我前面那种说法他只听到了什么，我的批评我的责备，搞不好他还觉得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无理取闹，要引起一场战争。所以其实沟通啊是有方法的，是有一个公式的。我们要怎么样说呢，这种感受式的沟通啊是有一个公式啊。这个公式就是我觉得，我觉得什么呢，后面就是情绪性的字眼。就比如说我觉得伤心，我觉得快乐，我觉得难过，我觉得生气，我觉得讨厌等等，这些东西呢是情绪。然后呢再加上因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觉得很快乐，因为加上背后的原因。我很快乐因为你很早回来陪我啊，我很伤心因为你下班后不马上回家。就是这是一个公式啊，先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，再说明为什么，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种感受。好像我们来做一些例子，好像我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好过我们怎么说呢，你胡说啊，这个就是批评啊。那我们也可以说，哎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哎，一回到家就看到衣服乱丢，好过我们说什么你怎么这么乱呢，衣服也不好好收，这个是什么，批评。孩子爬得很高，妈妈可能会骂你要死啊给我下来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改成感受式的沟通，怎么说呢，说孩子很危险妈妈会怕你快下来。或者呢我们这样讲，当你批评我的家人的时候我会生气， 就很难专心听你说，请你不要批评我的父母，我才能继续跟你沟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说我会生气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批评我的家人，我就会生气，很难专心听你说话。那么好过我们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我父母哪点碍着你了。哇，你觉得哪一种说话容易被对方听进去呢？当然是这种感受式的沟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尽量学习表达我们的感受。这个感受呢，就是难过、快乐、悲伤、忧愁这种感觉。那么后面再加上因为造成你这种感觉的原因。通常啊，我们是不习惯这样表达的。但是呢，一旦我们学习这种方法，用这种方法来表达，对我们的沟通是非常的有帮助的。所以尽量不要用批评论断的字眼，好像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这个是特别啊，是责备对方都没有为这个家付出啊，这样的批评会带来对方的防卫，让对方呢没有办法和你继续沟通下去。那么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醒的，就是如果你听了这一门课，你也使用了沟通的技巧，但是对方一点都不领情，也没有反应，也不懂得用这种沟通的方法来回应你，你也不要挫折，慢慢来，给对方一点时间来接受你这种新的表达方式。也不要说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沟通啊，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，我们只能够要求自己不断的进步。别人呢能不能够进步，会不会学习，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况且你听了这一课，对方又没有听啊，怎么能够要求呢？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不断地用正确的方法来沟通，那么相信有一天对方也会习惯并且学习用我们的方法来沟通。那么除了表达自己的感受之外呢，不要忘了还有什么关爱式的沟通。夫妻呢因为习惯了久了，我们很容易也就忽略了要有赞美关爱式的语言。我们以为在一起久了习惯成自然呢，那些恶心的赞美啦、甜言蜜语啦都可以省了。其实呢，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越需要这些，越需要被肯定，越需要被赞美。有人说，每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呢，都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在问，我有没有讨人喜欢呢？就算是男性，根据调查，也有66%的男性喜欢女性赞美他们。所以即使是老夫老妻的，也要常常赞美对方哦。夫妻有的时候呢，会把全心啊都放在孩子的身上。其实呢，丈夫也需要妻子的关心和注意，不要因为孩子就忽略了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呢，应该要摆在第一。虽然呢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因为现实的状况，很难花全心或者花很多的时间在先生的身上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更需要我们随时向我们的另一半表达我们的关爱。不晓得结婚后，还有多少人会对他的另一半说我爱你哦？可能会觉得老夫老妻的还搞这个，难怪很多人不肯结婚呢，宁愿同居，因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人啊向老板请假，他的理由是结婚，结果老板就说哎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哎，你还结婚啊？结果这个人就说哦，老板那我请丧假好了。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？那么美满的婚姻就是示范公墓了。婚姻呢、是需要我们去经营的，我们必须要抛开不必要的矜持，只要说一句我爱你，我想你，谢谢你，都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，对婚姻的保鲜绝对是有帮助的。不过说的时候要从心里面真心的说出来啊，不要言不由衷啊。好像很多做老婆的都喜欢问老公一个问题，哎，你爱不爱我，你有多爱我？哇，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呢。那做老公的很多时候呢，都是一边看报纸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，爱了爱了，有多爱啊，很爱了， 完全呢、言不由衷。当然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我们问的时候不对啊，干嘛挑老公看报纸的时候问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沟通呢也要看时间哦。比如说在一个人很疲倦或者肚子很饿的时候啊，比较沉不住气，比较容易情绪化，不喜欢被人烦恼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就要避免情绪化的沟通。如果要在这一段时间谈话，你就要选择谈话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，不容易引起争执的这个内容。如果是比较严重啊、沉重需要讨论的话题，你就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，比如说吃过饭以后啊，你不要急着看电视，也不要急着洗碗筷，在很好的气氛之下呢，慢慢谈，或者是到外面走一走、散步，一面走一面谈。那么在处理婚姻辅导的时候会发现呢、夫妻会引起不良沟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客厅里，而且是先生刚下班回家的时候。如果先生一下班回来，你看到他那张臭脸啊，就知道他不高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要再去跟他啰嗦啊，谈一些烦恼的事情，反而呢泡一杯茶给他喝，他就会觉得很高兴，认为呢自己虽然没有说出来，你就已经知道了，他会认为你很体贴，很关心他。那么我们要留意啊，就是沟通呢，场合、时间、地点很重要，所以尽量不要挑这个一个人很累下班回来的时候要来沟通。特别是啊，有人说这个男人跟女人说话的这个字数不一样，假如说女人一天要说50000个字的话，那么男人可能一天只要说20000-30000。这个男人呢、上班的时候把话都说完了，回到家就没话说了。女人呢，这50000句话呢，可能一个字都没说，在白天就等着老公下班的时候要一口气全部说出来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当老公下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老婆就会一直唠唠叨叨的念一大堆事情，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这就是女人呢、她累积了很多的话在这一天当中还没有发泄出来。不过呢，真的在先生一下班回家很疲倦的时候呢，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沟通的时间。那么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就很好，他们就约定了，如果老公下班回来啊心情不好，比如说上班不顺利被老板骂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老公啊就会把领带弄歪啊，弄歪一边。那么老婆一看，哦，老公的领带是歪的，心情不好，就不要理他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跟他多说一些让他烦心的事。那么老婆就说，如果你一下班回来看见我从厨房出来，我的围兜兜是歪的，你就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日子过得不好，所以你也离我远一点，不要惹我。那么这也是一种沟通的方法，就是彼此约定了，哎，你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我可能脸色不好，我的心情不好呢，我们就避免在那个时候去烦对方。所以呢，当你沟通的时候，你懂得说感受而不批评，常常的对你的配偶表示感激和欣赏，还有表达你的爱，你就是在婚姻的户头里面存款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沟通的第二方面呢、就是听的方面。不过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这里呢先暂停，让各位休息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在第七课呢继续谈我们沟通的第二方面听，还有第三方面回应，以及吵架的艺术。